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四集。后来又在站着的两个黑人之间找到了一扇门，这是1923年2月17日，卡塔选了20名身强力壮的青年开启了这扇门。门打开后，用手电筒往里一照，就有一股刺目的光射了出来。大家走向前去，才弄明白这是用金子做的箱子，箱面上镶嵌着世界最大的黄金板，高 2.75 米，长 5.2 米，宽3米。箱侧面满箱上等深蓝色的陶器和金子装饰品，辉煌灿烂，光彩夺目。
这是棺龛，
卡塔高兴地喊了起来。大家小心翼翼地打开棺龛，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大箱子，这是第二层棺龛，上面也罩着黄金板，比第一层更鲜艳夺目。这样的套箱直到第四层才变成石头棺椁。这些黄金铸成的巨箱，虽然一个比一个小，但却一个比一个精细，上面都有各种精致的花纹图案。这四个黄金巨箱可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珍贵的艺术品。第五层显露的石头棺椁长 2.75 米，宽和高各 1.5 米，用黄色石英岩做成，光滑如镜，闪耀着美丽的光泽。四个边角镶有美丽的女神浮雕，周围雕满各种鸡鸟鱼花月日的象形文字，这堪称是世界上最令人炫目夺魂的棺材。在这狭窄的墓室里，要打开这座仅盖板就重达1250公斤的巨石棺材谈何容易。卡塔组织人力费了好大的劲，才把棺盖挪开了50厘米。大家往里面一看，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躺在里面。他们认为这可能是法老的木乃伊，但经过清理才知道，原来是白色的亚麻布，经过几千年的岁月才变成黑色。卡塔把六层椁布慢慢揭开，里边出现了一具金棺材，棺材盖上雕塑着一个辉煌灿烂的黄金人像。这就是图坦卡芒法老的黄金人。黄金人额头上刻有秃鹫和蛇的符号，象征着不可侵犯的主人的尊严。交叉在胸前的双手拿着皇家标志的神鞭和护，眼珠由黑石做成，巧妙地镶进黄金雕刻的洞内。深蓝色玻璃制成的眼眉和眼珠融为一体，炯炯有神。额头上端端正正地摆着一束花。经过几千年漫长的岁月，花虽早已干枯，但颜色鲜艳依旧，这实在是一大奇迹。而真正的奇迹还在这黄金人被拿走之后。一层画满荷花的布料包着一个厚3厘米的纯金制成的棺材，上面刻着奥西里斯神像，镶嵌着宝石和有色玻璃。打开这个棺材，里面是一具黑色的木乃伊，这就是图坦卡芒法老，他安详地睡着。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卡塔等人在现场成立了一个实验研究所，利用现代科技对每件物品进行照相，并绘制成图，以便做长期研究。正当发掘者兴奋地在第二个大厅工作时，卡塔在前厅中发现了一个用粘土做成的匾额。几天之后，象形文字学家威格蒂纳就把这个匾额上的文字翻译了出来，谁触犯法老，灾难就降临。出于某种心理上的考虑，卡塔、卡纳方等学者把这块匾额偷偷地处理了，后来在陵墓的收藏物中再也见不到他的踪影，但是他的阴影却永远铭刻在读过这则咒语的人们心中，而且由此引发了一系列难以令人置信的灾难。 一位妇女参观完墓室，从金字塔中间的一条斜道上一步步退出时，忽然大叫起来：“我要出去，快救命！”说完就倒在斜道上，当场死去。不久，一位西班牙妇女也在斜道顶端墓室入口处尖声大叫起来，倒在地上，全身痉挛。众人把她抬出斜道，才渐渐恢复知觉。事后他说，好像有什么东西突然打了我一下，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第二天，开罗报纸登载了这个消息，于是世人纷纷传说，这是法老显灵了。随着后来参加陵墓考察发掘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以及医学家的相继死去，法老显灵的传说又蒙上了一层更为恐怖和神秘的色彩。有科学家认为，图坦卡蒙法老墓中放入了一种难以测知的病菌和一种带有辐射线的稀有元素。这种病菌和元素侵入人的身体后，重者可当场昏迷死亡，轻者半年之后根据自身的抗菌能力而逐渐出现各种病症，直至最后死亡。古埃及法老的陵墓金字塔以其难解之谜困惑着人类，并让后人做出了无限的遐想、推测和追寻。有关定陵地下悬宫的传闻也像西方对金字塔一样，笼罩在极为恐怖和神秘的气氛之中。早在到达金刚墙之前，各种传言就在当地百姓和发掘民工中洪水般泛滥开来。有人预言在金刚墙后面就有暗道机关，只要挪动一块砖石，就会有毒箭射出，无论身体哪个部位中箭，必死无疑。金刚墙出现后，有人对着风口仔细观察一番之后，见无可疑迹象，便又开始推测，金刚墙后面没有暗道机关，但地宫中可能布下了暗箭和飞刀。只要一打开地宫大门，就会万箭齐发，飞刀腾落，休想逃命。各种传说神乎其神，令人不寒而栗。仅凭传说似乎不足为信。在金刚墙发现的十天之后，一个身穿破衣、头戴伟笠的老头悄悄地出现在工地一角，见有民工过来就打招呼，极为神秘地说道：“我家藏有祖传灵谱，上面清楚地写着，这定陵地宫里有一条小河，上面飘着一只小船。要想见到万灵皇帝的棺椁，必须踏舟而过。过河后有一万丈深沟，沟底铺满铁刺，上面铺一道翻板。要想渡船过河，踏板越沟，必须是生辰八字相符者才能成功，不然必得丧命。”民工见这老头颇有点仙风道骨的气派，便一个个让他掐算生辰八字。老头也不客气，有求必应。看完之后，每人收钱两角，一圈下来便捞了几块钱。当赵其昌、白万玉等人闻讯而来时，老头早已溜之乎也。民间的传闻、神秘的老者构成了一个个谜团，在人们心中滚动、蔓延、升腾。恐怖神秘的传闻终于传进文化上层人物耳中，并由此引起了极大的震动。长陵发掘委员会的郭沫若、吴晗、邓拓、郑振铎先后来到发掘现场并做指示，宁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要做好妥善准备，以保证人身与文物的绝对安全。学医出身的郭老还有具体说法，古墓有尸毒，你们必须注意。原本对传闻只当作笑料的发掘人员，面对文化大师们的指示，心中再也不能保持平静了。既然传闻已在人们心中引起如此大的波澜，就不能不认真地分析对待。金字塔内的咒语与古埃及人对神的崇拜与信仰有关，但在墓室中所发生的种种奇闻也不全是假的， 只是科学未对此做出满意的解释。据日本考察队对埃及胡夫金字塔的电磁探测证实，金字塔至少有一条未打开的秘密通道，通道外侧还埋着一条完整的船。这条通道是为谁设计的？船干什么用？会不会就是人们传说的暗道机关？这一切仍为千古之谜而没有解开。赵其昌曾带着这些疑问同夏奈仔细商量，并取得一致认识。从西方的金字塔以及其他的大墓来看，有的确实埋有盗墓者的尸体，但这些盗墓者的死因是由于墓中内在的力量冲击还是外力所加害，尚没有弄清。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墓葬群中也不少见，有的墓葬一打开，里边有三四具盗墓者的尸体，但从多数尸体的形状、神态和墓葬的环境可判定，大都是外来力量的侵袭所致。盗墓者摸到棺椁后，从一头爬到尸体之上，然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绳子分别套在自己和死尸的脖子上，挺一挺身子，被套住脖子的尸体也就翘起身子，这样盗墓者就可随意地搜索棺椁中的宝物，甚至脱掉死尸的衣服。宝物从开启的洞中递出后，不等下边的人爬出来，外边的盗墓者就用石头或土块把洞口堵死，以便将宝物独占，而里边的盗墓者只有活活的憋死。所以无论是西方或是中国，盗墓者大多是父子或兄弟组成帮伙，而很少由朋友组成。中国的黄帝陵是首次科学发掘到底里边有什么形状，有什么暗器机关，需要慎重对待，尤其应该注意的是里边的气体。为了防止尸体腐烂变质，可能要放些保护性的药剂，这些药剂和地宫的腐烂气体相混合，很可能变成伤害人类的毒气。为防止发生意外，应再研究些史料，做好开工前的一切准备工作，不打无把握之仗。
风雪定陵，作者杨氏越南，演播西门大官人，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